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见面了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德乃做人之本，自古以来人们见才举贤，首先是以道德作为衡量的标准，从人的品行及行为判断其是否是一个贤德之人，而见贤者自身的操守也很重要。如果站在位司的基点上权衡亲疏弃取，那就是结党营私。《资治通鉴》中李克见相的故事在这方面给人以借鉴和启迪。东周时，魏文侯召见外臣李克，说我要设置宰相一职，想从魏成子和狄黄中选一人，先生看谁较适合。李克回答，常言道，卑不谋尊，疏不谋亲，我在朝廷外任职，不敢妄议朝政。魏文侯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希望先生不要谦让。李克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，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品质和能力，可以从五个方面观察，看他平时所亲近的，富贵时所交往的，显赫时所推荐的，穷困时所不做的，贫贱时所不取的，这样就心中有数了。文侯听后高兴地说，现在我能确定国相的人选了。李克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上狄黄，狄黄连忙拦住他问，听说国君召见先生去选荐国相，最后选定了谁？魏成子。李克说，狄黄愤然变色道，西河太守为我所推荐，国君为邺城之事忧愁，我又举荐了西门豹前往治理，国君要讨伐中山国，是我举荐了岳阳子而取胜，攻克中山之后无人守卫，是我举荐了先生您去任职，世子缺少老师，也是我推荐了屈侯父，这些都是先生知道的，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子？李克义正辞严地反问，我和你以君子相交，你把我推荐给国君，难道不是为了国家大义，而是为了结党营私，谋求高官厚禄吗？狄黄一时语塞。李克接着说，国君今天问我谁做国相合适，我只是照实说了一些意见，我知道魏成子每年的俸禄有十分之九用于为国家招贤，只有十分之一留给家用，他从东方招来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，此三人皆道德之士，君尊为师，向他们学习治国之道，而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只具有人臣的才干，国君把他们当成臣属，由此可见你怎能与魏成子相比呢？狄黄听后满面羞愧，他再三向李克道歉说，我冒昧了，刚才说了不少错话，今后一定提高自己的修养，向先生学习。李克的识人用人之道，魏成子的品德，狄黄的醒悟，以及魏文侯之所以用李克择相，都令人深思和回味。再来说一个《左传》中祁奚见贤的故事。鲁襄公三年，晋国的中军尉祁奚告老还乡，晋悼公问他谁可接替，祁奚称赞谢胡并举荐他，其实谢胡是祁奚的仇人，晋悼公正打算任命谢胡时，谢胡却死了，于是悼公又去问祁奚还有谁可胜任，祁奚回答，我的儿子祁武可以胜任，刚好当时祁奚的副手杨蛇直也死了，悼公问祁奚谁可接替杨蛇直，祁奚答曰，杨蛇直的儿子杨蛇赤可以胜任，悼公于是就任命祁武为中军尉，杨蛇赤任副职。孔子评论说，这样看来祁奚确实是个能推举人才的人，称赞他的仇人不是献媚，安排他的儿子不是营私， 举荐他的副手，也不是结党。尚书说，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，大概说的就是祁奚吧。谢胡能被举荐，祁武能被重用，杨蛇翅能有职位，设置了中军尉一职，而成就了三件美事，这是因为祁奚能够举荐贤人的缘故啊。唯独有德性的人才能推举类似他的人。后来在鲁襄公21年的晋国栾氏之乱中，杨蛇书相受其弟杨蛇虎的牵连被抓，越王父去见书相，对他说，我为你去请求赦免吧。书相不回答，越王父离去时，书相也没有拜送。别人责备书相，书相说，越王父是个老奸巨猾的人，什么都顺从国君，怎么能办这样的事呢？祁奚外举不记仇，内举不避亲，难道独独会不管我吗？诗经说，有正直的德行，四方的国家都会归顺他，祁奚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呀。书相说，一定要让祁奚为我讲情才行。晋平公向越王父询问书相的罪过，越王父因书相拒绝他的帮助心中恼火，便回答，书相不肯舍弃他的亲人，很可能也是参与叛乱的人。祁奚此时已告老还乡，闻讯后立刻赶到国都，拜见范宣子说，书经中说，智慧的人有谋略，有训诲，子孙才能得到安宁和保护。说到谋划而少有过错，教育别人而不知疲倦，书相都是具备的，他是国家的柱石，即使他的子孙有过错，还是要加以赦免，以此来勉励有能力的人。如今他一被牵连，晋国就要抛弃这样的社稷之臣，这不会使人困惑吗？过去鲧被诛戮，而其子大禹照样兴起，伊尹曾经放逐过大贾，后又让大贾做了宰相，大贾始终没有怨恨。管叔、蔡叔被诛戮，而他们的弟弟周公仍能辅佐成王，为何仅仅因叔相弟弟有过错就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呢？您如果多做善事，谁敢不努力为善呢？又何必多杀人？范宣子听了非常高兴，就与祁奚共乘一车觐见晋平公，请求赦免叔相。事后祁奚没有见叔相就回去了，叔相也不向祁奚报告自己得到赦免的情况，就去上朝了。此后杨蛇翅、杨蛇叔相、杨蛇叔虞三人鼎盛于晋平公一朝，将晋国治理得很好，史称三阳开泰。由此可见，像祁奚、李克这样有德性的人，做事情的出发点完全是站在为公的基础之上，唯贤是举，才能做到胸怀坦荡，只做符合道义之事，因此也能赢得国君和贤士们的信赖。而成事之后根本不需表功，不需得到别人的肯定，而被举荐之人也无需感激，一切似乎都是定数，都是必然的。古人的境界和胸怀实在高出今人甚远啊。好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